高兴大家，感谢主，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在神的手里。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聚会，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三章10到21节。优秀的孩子，你要去哪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海德堡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来讴歌你的荣美，我们一起来赞美你的大能。主，我们在这里思想你的恩典。我们知道这几个月来疫情有所缓解，虽然这几天又有一些回升，但是求主你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而不是把焦点放在数字的起伏上，放在疫情的发展上，而是求你让我们思考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半疫情中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我们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主啊，谢谢你让通过撒母耳的经历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将要如何行，我们将要去哪里。主，求你让我们成为你优秀的孩子，成为你传福音的器皿，活在你的心意中。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经文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很多的感慨啊。疫情成为我们现在每天的必然的一个课题啊，牵扯了我们很大的精力。我们很少在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也常常被困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 ，home office， 整天在家里不外出，一动不如一静啊。那我们也很少有思想到上帝的托付，我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啊？那么今天的题目是优秀的孩子，你要去哪里？什么是优秀的孩子呢？弟兄姐妹，你觉得你优秀吗？啊，神的孩子是优秀的孩子，是耶稣的精兵啊，那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耶稣的救恩，得到了上帝的恩待，特别是得到了他的栽培和管教啊。所以这里的孩子呢，其实就像圣经里面写的童子，其实不是指那个15岁以下的青少年啊，不是只是或者到18岁的啊，这个未刚刚成年的这个孩子，不是的啊。我们这些跟随上帝的人，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保持纯真的童心，我们渴慕谦卑，一生追求圣洁，我们这些都是上帝的孩子，或者我们通常会讲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在我想这个在海德堡，我们这个教会已经成立了将近20多年啊。我们这些上帝的孩子，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啊，我们都在走人生的道路，我们都在努力的完成他交给我们的使命。其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要荣耀神，我们到老都不偏离啊。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它是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它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啊，要被塑造属灵的品格，我们要被激发责任和勇气。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人生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基督走一生服事的奉献的道路啊。我们每天啊要亲近神，我们要有一个真理的平衡，我们要有家庭服事工作的平衡啊，我们要真的是认识到生命的源头啊，这个真正的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信仰、力量啊，所以这是很大的一盘棋，上帝下了很大一盘棋啊，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完成我们自己的角色。那么我们从经文来看呢，从3章第10到14节啊，我们看是因爱的呼唤来确定正确的人生道路，你知道吗？优秀的孩子，第一个是我们就要确定正确的人生道路，这个人生道路不是自己摸索的，而是因上帝的呼唤来确定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啊。刚才经文读了，我们就不读了，你可以翻到下一页啊。这里面写到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来呢三次呼唤啊，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啊，撒母耳啊啊， 这个，所以在这里面呢，这还在下，放在再下一页。所以耶，这个撒母耳呢，他从小与神有特别的经历。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被上帝呼唤，或者我们做梦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或者平时在安静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他的呼唤啊？那撒母耳从小有就听到上帝的说话，那他说，请说啊，跟耶和华说。仆人静听啊，静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恭敬的、安静的来聆听你对我的说话。因为一开始他听到呼唤的时候，他东看看、西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幻觉啊？是不是墙壁的回音啊？或者是别人在讲话呀？啊，等等。所以他一开始没明白啊，后来他才发现是一次次上帝对自己的呼唤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里面呢，就是撒母耳他做先知的。第一个与神同在的经历，这第一个考验就是他听到上帝说话啊，并且呢，他大胆的传递一个刺耳的信息给以利啊。通常我们就说报平安、报喜乐，我们希望都得到一个正面的 positive 的信息，对不对？啊，你得祝福了，你得医治了啊，这个你得平安了。可是因为他传递了一个非常刺耳的信息，所以呢，他当时也是有一些挣扎啊，所以。对于撒母耳来讲，他学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不要怕得罪人啊。他听到这个刺耳的信息，自己要引以为戒。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对不对？大家也可以想到说，原来啊，这里面是上帝呼召他，要他向以利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愿意顺服的教导。我们看过这个啊圣经吗？对不对？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两个儿子呢，本来就是继承他以他们的爸爸以利的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可是呢，这两个儿子呢，从小就不顺服啊，从小没有敬畏的心，他们把没有烧过的祭物占为己有啊，因为烧过没烧那个祭最好的祭物要烧出那个祭物要献给神，他们把没有烧过的祭物就占为己有啊，更可怕的是他们和那些啊敬拜神的妇女啊，那些人呢，和他们这些人呢，利用他们的自己的特殊地位呢，和这些妇女苟合啊，这个是在上帝看来，这是一个啊，这个讲起来就叫杀无赦的一个大罪啊，对于这两个儿子来讲，所以他们也不听他们的父亲的警告啊，选择了败坏下去的道路。那我们都记得有这句话，我们知道说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只是上帝通过撒母耳，让他再一次警告他们这以利和他的两个孩子啊。所以啊，我们讲到说，传道人其实离上帝可能啊会多一点管教，多听到上帝的呼召，但是也多得到一些管教，也特别要警醒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从这段经文，我们就会思想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像以利的那两个孩子的那种生活模式呢？还是我们像从小就是立志将这个把这个撒母耳献给神，他的一个神的仆人那种生活模式啊？我们是从这个地方思想，不是读过这经文就算了啊？我在自己的思考当中，我就想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包括我自己，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也会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面对的一个世俗的模式呢，其实是一个消费至上、经济利己啊。经济利己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还好。我们想到社会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常常有一个不同的微信的群，对不对？我们的过去的同学，我们现在的同事，或者我们的老乡等等不同的群。那我们常常谈的是什么话题呢？当然谈自己的跌宕起伏啦，谈时局的风云变幻啦，对不对啊？大家都有不少的感慨。那有时候呢，父母就会谈起自己的孩子有多少优秀，或者有多少糟糕啊，谈谈他们的 IB 成绩如何啊，面临选择去哪个大学啊，有谁家孩子毕业啦啊，然后呢，今天又在某个企业上班就职啊，月收入多少，是不是有朋友的结婚？我们大概。常常会谈这些话题，是不是啊？在座各位，包括我自己，我也有了外孙了啊，两个外孙，我两个孩子都已经结婚了，大家都慢慢的也都会慢慢的成功啊，成外公也好，成爷爷也好啊。那可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常常听到上帝对我说话吗？我们比较少啊。那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啊，我们常常也会说，每个人有自己追求幸福梦想的权利啊，啊，那有些人当然是很可恶的啊，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恶，就是把孩子呢送到美国去，然后呢，他们自己说骂美国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啊。我在中学的一个同学，我们的一个中学生的一个，我们中学的一个群里面就是的，我们其中有一个人是非常左的啊，他把孩子。我们都上山下乡，他自己就当时啊，50年以前，他就通过后门的办法，他就去参军啊，参军后来做了军医啊。那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去，他呢，在我们面前现在都过了50年了，现在大家都六七十岁人了，在我面前还一本正经，他说，哎呀，美国帝国主义是不好不好，哎呀，我们这个我们要爱祖国，我们要什么什么，他就讲这个话。你有爱祖国的权利，可是呢，你自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在那里成家立业，你又骂美国，又叫我们不要去崇洋媚外啊。这样像这种人都是分裂的人格啊。我们是想这种，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人嘛，像这种人也不在少数啊，蛮多的人啊。那么，所以啊，这是一种类型的人了啊。那有一位作家他也说过啊，他说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有选择的权利。哎，你听他讲的好像蛮有道理的，振振有词啊。他说，你可以选择有意义、有时间、有自由支配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啊，我想我们可能朝九晚五，或者中国很多现代人995的生活状态，那真的是一种谋生的模式，对不对？啊，那个作家他就讲了，他说啊。这个，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一些业余时间的时候呢，就不剥夺你生活的空间，你就感觉到有尊严、有成就感，就给你快乐啊。所以你有多优秀呢，世界就会回报给你多少自由和尊重啊。这个作家讲的还振振有词的嘛，对不对？他还不是那么金钱挂帅，那个很有那个金钱铜臭味，对不对啊？他讲的这种说了，好像很美妙、很动听。其实呢，这个我自己觉得，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种世俗的思维模式啊。那我们听过很多回啊，其实对我们也有一些影响，包括对我自己也有过一些影响啊。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是不是有帮助呢？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今天我们在学习萨默的这样的，在听到神对他说话。那我们常常听到的都是人世俗的对我们的说话啊。那当然，最近大家可能也会看到一个新的概念，叫躺平或者叫躺平主义啊。我说躺平，你在度假的时候在沙滩上躺，那是躺得很平，太阳照下来很舒服。不是的，他们这些人就讲到说是不买房、不购物、不消费、不结婚、不生孩子等等，对不对啊？那他们说把人生的欲望降到最低点。保持最低限度的消费，维持生存就行了啊。他的这个说法是有他一定存在的合理性啊。那最开始发帖文的人说了，我2年都不工作了啊，我生活要求很低啊。同时呢，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哲学思考啊。他说，这片土地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高举人作为主体性的思潮，他要给自己制造智者的运动。啊，所以这里面呢是很多人有不同的探讨啊。我是讲到说这是一种世俗的声音，是它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声音和我们讲到的这个基督徒要过简朴生活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常常会两者会混在一起啊。我们其实看到是，其实基督徒来讲，我们确实是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优秀的孩子是要听到上帝的话语，我们的时间很多是要放在神学的装备、我们的服饰、我们的灵命的建造上面，而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赚钱啊，拜金主义，但是我们也不是是一种啊禁欲主义，或者说我们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啊，对于现实来讲一种无奈啊，所以这些世俗的表现形式是不同样的。啊，不同类型的，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说，其实上帝对我们中国人，包括对我们在德国的中国人，要说什么呢？啊，我们是否要像以利那样纵容自己的孩子呢？我想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主观上愿意纵容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啊，那我们也不愿意对社会的腐败啊眼开眼闭。那么我们。 常常呢只是会说怕失去我们现在得到的一切。我们常常没有留意上帝对我自己的心意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成为我们孩子的榜样的话，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上帝的优秀的孩子，这是一个蛮难的功课啊。我们没办法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把我们自己锁在一个象牙塔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哪管春夏与秋冬啊，这个没办法啊，这个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说，刚才讲到的主要是几种不同的世俗的模式啊。那我们生命的模式应该是什么呢？啊，应该是传递大爱，奉献自己啊。那这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与世俗的模式的对立的啊。那在经文里面呢，是讲到撒母耳他是传递上帝的声音啊，他将自己全部奉献给神啊。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我们很多人移居西方，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愿望，可以用脚投票，我们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对不对啊？那在这个同时呢，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上帝的孩子啊，这些欧美的啊传教士等等，他们悄悄地来到中国啊。我看到一些资料啊，有一个叫丁大卫的，他是来自美国一个富裕的家庭。他拿到硕士毕业以后，他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山区呢，做一个薪水微薄的教师，一干干了20多年啊。我们可能有听说过吗？你们啊？那另外有一个美国人，他叫贝天啊，叫贝天木的这个夫妇，他们也是到中国去办起了福利院，20多年来收养了3000多个伤残的孤儿。你知道，我很多人外国人嘛，他们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就到中国去领养孩子啊。可是呢，领养孩子也不同，有的人找身体条件好的，长得漂亮一点的啊。可是呢，他这里这个贝天木夫妇呢，他们去领养了3000个孩子，是中国福利院都不愿意接受的那个伤残的孤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是觉得他们有一个生命的模式啊。有一个托尼，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电子工程师啊，他年轻有为嘛，他成了富豪啊，38岁就卖掉了公司，然后呢就到西安定居啊，专门照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啊。所以中国政府包括中国社会当中很多的中国人是不理解他们的啊，你知道吗？他不理解他们，就说你们好端端在国外生活的挺好，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所以有关部门多次就问他们的啊，找他们喝茶啊，跟他们聊一聊，你们来中国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人在背后支持你们呢？啊，所以这个托尼他也是，他就说了。我到中国来是因为我渴啊，我需要生命的泉水，我需要付出爱啊，这是我的生活啊。但因为这个基督徒呢，他有的时候那个我们世俗人讲话是讲一般的这个语言，他这个基督徒讲的呢是真的是圣经的话语，所以上帝的话语，很多人他们有的人是听不懂或者故意听不懂啊。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想到说，我们这些信奉主多年的人，我们今天活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啊？当然很遗憾呢，我们很多人啊，理论上我们都是认同我们要活出生命的模式的，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或者我们在行为上，我们却表现出世俗的模式啊。我不是说讲各位弟兄姐妹，我自己也是，我们都在这样一个摸索、挣扎、成长的过程当中。那在这里面又讲到，儿童时期并非无关重要，而是一个人性格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啊，这是卢梭讲的，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华兹华斯是一个神学家，他说儿童是成人之父，讲的啊，耶稣也讲说这个要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啊。我常常会说小孩子都不懂事，我们怎么像他一样呢？因为其实我们的孩子很多的地方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镜子啊，孩子怎么样，其实反映出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样一个状态。那今天我们讲说，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听到上帝对他呼唤，那么他回应了爱的呼唤啊。我们今天就是不仅仅是让我们的孩子受洗，我们也不仅仅是我们星期天来参加主日聚会，而是我们听到上帝的呼唤，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确定一个正确的人生的道路啊。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受洗，要让孩子去教会，但是更要让我们的孩子 真正的是来读圣经，确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我们一生要跟随他，走一条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一生一世啊，跟随主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从小啊，让我们的孩子是不闻不问的，哎呀，你今天啊要过生参加生日 party 了啊，下礼拜啊你们又要去 Ausflug 了，好吧，你们就去吧去吧啊。教会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教会是可有可无的事。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话，你到了15岁到20岁很难把它扳回来的啊。我们是讲到说，有些现在还是教育孩子的重要的是契机，一个阶段是可以他受教的，越大越难了啊。你到孩子25岁的时候，孩子已经不是我们可以教的孩子了，他孩子成为我们的朋友了啊。你跟他聊聊讲讲行的，你很难影响他啊。我是这个意思。那撒母耳在这里听到了上帝的呼唤，他也再次确定了要按上帝跟他说话，传达上帝的话语和意思啊，他要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尽管他有挣扎，他也有一些世俗的影响啊。我讲这一部分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看第三章的15到18节，我们看看接受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那我们还要因为爱的渴望来塑造品格啊！你看，翻到下一页，就是说我们因为是爱的呼唤，我们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那但是呢，我们也要接受人生的挑战啊！我们要塑造自己的品格啊！赵弟兄，麻烦你啊，翻到下一页啊，可以吗？我不知道。哦，好，谢谢。好，这个好，再下一页啊，再下一页，就第二部分。我们经文已经读过了啊。好，那为什么呢？这里来讲到呢，是就是说，因为撒母耳也是人嘛，啊，他是有挣扎的。那我听到了这个对以利不合适的一个负面的消息的时候，我要不要告诉他呢？因为以利是自己的师傅，哎，是自己的 mentor 嘛，对不对？我如果跟他讲真话的话，人是不爱听真话的。啊，人是要报平安、报喜乐的啊，有的时候是要愿意被一种幻觉啊、一种主观的想法来麻痹自己的啊。那到底我该不该说呢？啊，说了以后他会不会责怪我呢？啊，所以这个以利呢，在这点来讲，虽然他有很大的问题啊，以利很大的问题，但是以利呢，他见撒母耳呢有难言之隐，所以呢，他就似乎就察觉到了。啊，他就跟他说啊，这个你就不要隐瞒了吧，实话实说吧，啊，耶和华跟你说啥，你就告诉我吧，啊，这是以利值得赞许的地方，啊，因为他的性格是多重性的，但他还是有底线的，就是一个人虽然有很多的地方软弱，一个人会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啊，或者有的人是看到自己的盲点，但是却没有办法战胜自己的软弱，啊，没有办法战胜，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啊，就是我们也知道上帝的管教呢，其实对我们自己虽然那个时候很痛苦，可能，但是实际上呢是要我们重新悔改认罪嘛，让我还是为了我们好啊，所以我们啊必须要很明白，我们要常常属灵里面的敏感，就是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劲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没有平安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听上帝对我们怎么说啊。那在这边以利呢，他就明白了。一定是耶和华向撒母耳说什么话了，啊，那么这个一定要自己安静下来，顺服下来，谦卑下来，接受上帝啊对自己的管教啊，因为自己对无法无天的孩子呢疏于管教，所以上帝要管教自己啊，所以这个神向撒母耳说话啊，其实呢是要让撒母耳代表神来说话。啊，所以我们常常要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配偶，或者啊这个传道人，或者我们甚至于我们的孩子，有时候跟我们讲话啊，这个有的时候他是会要有敏感啊，这个常常要如果我们避而不听嘛啊，有时候不愿意听这些刺耳的话，或者有时候因为我们害怕代表神，我们不敢大胆的说话啊。不敢大胆的传讲神的话，其实都是不合适的啊。这个其实是也就是说，上帝要培养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品格啊。那如果我们从小或者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习，就是不怕看人的脸色，我们说话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 啊，不要怕得罪人，因为你怕得罪人，我们却往往是啊不怕得罪神，这是很要命的一个问题啊。好，那因为你大家知道撒母耳那个时候你有多大岁数吗？你知道吗？是才12岁哦，12岁的孩童，你的孩子现在没到12岁吧？或者已经到了12岁，对不对啊？那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属灵品格的一段时间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以色列人呢，他们其实从小就给孩子读箴言啊，箴言一共是30章啊，每个月从头到尾每天读一章啊，读完一个月过去了，再从头到尾啊读一章啊，这个他们就是孩子们都是倒背如流了啊，那个其实这个对他们塑造品格是很有帮助啊。那我自己这样想到说，我不知道我自己从小我们可能很多人也这样，就读过《白雪公主》嘛，对不对？啊，对，读过白纸，我们也读过这个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对吧？那甚至于我还说有一个这个一个俄罗斯的童话《渔夫和鲸鱼的故事》，对不对？大家可能都读过啊。《白雪公主》，你看里面讲到就是美丽的皇后毒误，就是出于一个妒忌心啊，她要毒害比自己更美的白雪公主，她就变化妆成一个巫婆嘛。巫婆啊，来害她那个白雪公主啊！那时候我们讲说，个人的道路嘛，你长得漂亮，可是我学习比你用功，我比你聪明，每个人都有从上来的恩赐嘛，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灵魂这么这个妒忌的话，这么丑恶的话，他外表这么丑陋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那个美丽的皇后呢，这个她是一个，这是她的致命的一个问题。啊，那皇帝形状，我们大家更明白了啊，就是为了维护一个独裁者荒唐的想法的话，大家都绞尽脑汁来拍马溜须啊，来夸奖不存在的他的那个新装，你穿得真漂亮，真美，就没有光屁股嘛，对不对？那小孩子就说了，你没穿衣服嘛，啊，这个像这种都是就是说不要怕说话，不要活在谎言中，或者说我们也不要继续来说谎言啊，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有基督教背景的作家写的童话啊，我们的孩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过啊。那给他们读这些童话，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啊；给他们读圣经，他们比较容易记得圣经的一些话语，能背出来啊。其实也就是奠定了这个孩子们的品格、属灵品格的基础啊。我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的啊，读圣经是。不是读给我的配偶听啊，也不是读给别人听，它实际上是提升或者建造我们的属灵的品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这里就讲到了说了，因为我们只有建造了属灵的品格，我们才能够接受啊这个挑战啊。那撒母耳他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很多人呢，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属灵的挑战。啊，我们常常是委曲求全，我们常常是活在一个保全自己啊，或者得到一些更大的利益啊，我们常常很难建造自己的属灵品格啊，我们也很少有担待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呢，就是爱就是索取就是接受就是得到帮助。为什么教会来？教会有爱啊，教会弟兄姐妹对我多关心啊，为我祷告啊。对，其实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更大的爱其实就是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得到了爱，我们也要爱人家，我们要施与爱，要委身，要陪伴，要管教啊。那这个呢，就是其实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优秀的孩子，是从撒母耳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发啊，就是他。帮助别人不是只是说那个阿谀奉承的那个话，阿谀奉承的话，他是直接把上帝的话给他要帮助的对象啊，所以他作为一个忠心的先知呢，他爱人，他爱神啊，他把上帝那里听见什么就说什么，不加多不减少啊，所以对以利的管教就是对以利父子的爱啊，这个是一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能不能正视自己的问题呢？能不能敢于管教自己的儿女呢？啊，你想想看，就是圣经里面记载很多嘛，那大卫对亚撒龙疏于管教嘛，最后怎么样？亚撒龙是他的这个最大的儿子嘛，他本来可以继承君位的嘛，对吧？啊，他后来叛变，他想弑君杀父啊，酿出这样的一个悲剧来，对吧？那 可是呢，我们再看到，哦，我真是，因为我也读到一些宣教士的书啊，什么，真的，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作为，对我有很大的激励的作用啊。那想到说，比如那时候啊，18世纪、19世纪，包括20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啊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我们今天信能够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孩子啊，其实很多就是上帝通过这些宣教士到中国来传扬福音啊。所以很多的人，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嘛。坐船离乡背井，当他们的船驶离码头的时候，其实也可能，他们这些人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祖国的啊，那个可能性啊，这个很多人他们就客死他乡啊，很多人他们这就是济世救人，忘我舍己啊，上帝就是通过这些有纯良政治品格的基督徒来彰显上帝的爱。啊，让这些人传递上帝的大爱啊！今天我们在海德堡的教会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传福音，我们也将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影响我们周围的啊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我们的邻居，或者我们的同事，对不对啊？其实这也是一种途径了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了一些优秀的品格，我们将往哪里去呢？其实我们就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今天我们其实，在海外也有很多的留学生啊。前段时间我在看到，就是说以前留学生留下来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留学生留在德国的很多，特别是因为移民政策改变以后，很多人就是找到工作就可以留下来啊。那但是因为现在最近的这个几年呢，可能就是有差不多70%-80%的人呢，念完书还是要回中国的，啊，那将来是不是会也越来越少的留学生来德国呢？不知道啊，这交在上帝的手里了啊。那所以我们我想在这里呢，就是想到说，我们要做一个上帝的优秀的儿女，那像撒母耳那样啊，能够不说谎言说真话啊，能够传讲上帝的话语，能够建造自己的属灵品格啊。那这边呢，我还是有一两段话，我觉得是说建造品格的话呢，还是要有一个意志力啊。那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一个叫洛克菲勒啊，洛克菲勒他是一个大那个石油公司大财阀嘛哈，有钱的不得了，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商人，他还是一个教养儿女的有方的一个孩子。啊，他说带给孩子一生幸福的，绝不是金钱啊！你说他，你有这么有钱的人，你留给孩子多少钱？孩子呢，从小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嘛，对不对？那我们都想不来，做梦都梦不来的。他说不是，他说带给孩子一生幸福的是完整的人格、强大的内心、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对上帝的忠诚啊！所以他写信给孩子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拒绝同两种人交往。”第一种是完全放弃，啊，有的人是完全放弃的，是安于现状的人，啊，那这个，因为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条件不足，啊，认为创造成就只是幸运儿的专利，啊，这种人，啊，这是一种，啊，第二就是不能将挑战进行到底的人，曾经向往成就事业，曾经愿意为自己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的人，但是几十年以后，啊，时间就是像一个风沙一样，慢慢慢慢的腐蚀了我们的意志力，啊，工作的阻力增加了，啊，我们年龄大了，腿脚不灵了，我们需要持久跑马拉松的时候呢，我们慢慢放弃努力，我们变得自暴自弃，啊，这个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对我们上了50岁的、60岁的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没有爱心、没有意志力、没有宽容心，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有再高的学位、再多的钱、再多的房子啊，其实我们谈不上优秀啊。因为我认识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常常会谈到该不该买房子，或者我已经买了几套房子啊。很多人一谈到这个事情，津津乐道啊。我说，做主许可，若你的经济能力够，买个房子很好啊。这个没有什么对错，或者说你什么属灵不属灵，不是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东西津津乐道，我们只是惦记这些事情，其实啊，我们忽略了所有这一切啊，比这一切更重要的，其实是啊， 站在更高的、来自更高的这个上帝啊，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典。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得到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恩典啊。我们享受他创造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给我们的福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是在享受他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继续仰望他、亲近他、跟随他、为他而活。为荣耀上帝、荣耀耶稣而活，成为他优秀的孩子。我们是与主更亲近、与主同在，这些都不是一个理论或者教条，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想到说，我们今天我们有差不多20个人在线上啊，我们今天一起唱赞美诗，就像涓涓的流水滋润我们的心田。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远离神的话，我们的心会渐渐的麻木，渐渐的刚硬，我们会失去童心，失去天真啊！我们整天老气横秋，愁眉苦脸，情何以堪啊！在这个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要思想说，如果没有耶稣，我今天在讲到前几分钟，我也收到人家的 email， 就讲到说一个爸爸，哎呀，这个家里鸡飞狗跳，两个孩子10多岁的孩子。学乐器不学了，砸坏了啊，扔坏了，他气得不得了啊，然后就哎呀，家里面弄得鸡飞狗跳啊。我给他写了4728几个字啊，我说没有结婚想结婚啊，没有孩子盼孩子啊，忙里忙外一场空，没有耶稣怎么活？这是我没写成那个格律的那个诗，我就顺口溜就写给他28个字。我这个心里面就很有感触啊！如果我们没有耶稣，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多么的寂寞！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什么就会一切都好起来，不是，那是另外一个新的问题产生的开始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弯曲背逆的世界里啊，如何走向远方呢？诗和远方到底能不能走到底啊？所以，求主让我们保守心，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就像上帝保守撒母耳那样，来塑造我们的属灵品格，来让我们接受将来更严峻的挑战，包括现在的挑战和将来的挑战啊！这个啊，我是想从这一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那第三部分呢，就是第3章19到21节啊，我们选择走正确的、跟随耶稣的道路，我们选择塑造自己的属灵品格来接受这个挑战。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爱的追求来激发我们的责任感，来完成上帝的托付。这你看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啊，讲的就是非常的棒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啊，我们刚才就读过，我们再读一遍。因为有了第一点、第二点，现在我们看第三点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预备，请。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对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
又在示罗显现，
因为
耶和华将自己的话
漠视撒母耳。
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弟兄姐妹，你看看啊，这个孩子长大了啊，从当年的12岁长到22岁、32岁、42岁，你看看上帝对他与他同在啊。我这句话就常想读到这里，我就会说，那上帝耶和华与我有没有同在？他跟我说以前说的话有没有落空啊？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个问答。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就对自己。圣经有我自己读的嘛，我读去有没有啊？那我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像我末世的启示的话，我传给我的弟兄姐妹听，包括传给外邦人听啊？这个是非常很重要的重要这个事情的。那所以这里我就想到说，其实19节呢，是耶和华为成为先知来代神说话的一个证明啊。所以出自神的话，其实以后都会应验的啊。那撒母耳他不需要先知学校的文凭，不需要什么人给你开个介绍信啊。神的仆人不需要发通告、登报纸、打海报来宣传，神会亲自的验证的，对吧？ 啊。那二十节他就讲到说，从北到南，全以色列地，对不对？但在以色列的极北嘛，那个别示巴是在最南端啊。从北到南，其实以色列很小的国家，241公里啊。所以在这个讲到说，整个以色列啊，到处都啊，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撒母耳是当时的这个上帝的啊代言人啊，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先知啊。那么他作为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实呢，他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啊。他帮助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过渡到强盛的王朝时期。这里面很大一个，什么叫过渡到王的这个王朝时期？因为过去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敬拜神，神来治理这个国家啊。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读的话，就知道说。可是呢，人那个时候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变成了一个农耕民族，然后他们越来越在那个历史环境里面，他们越来越准备就走一个立君王的道路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上帝说，其实他们不是只是要立君王，他们是不要我啊。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撒母耳跟他们讲，如果立了君王的话啊，成一个王国的话呢，你们将会遇到多少难处？如果结果他们那个还是硬着心还是要建立王国，好，那你们就由他们去吧啊。上帝就通过这个撒母耳也跟他们讲这样的话啊。最后就立了君王，立了君王以后就一系列的问题就更多啊。他们这以色列人就越走越远了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但是我们讲到这里说呢，讲到这里还回到以撒母耳来讲啊。撒母耳他是跟上帝有美好的沟通啊，他是传讲上帝的话语给啊以色列人的啊。那他这里呢，是其实呢，就是说把上帝的话传遍以色列地，表明什么呢？就是要将啊耶和华上帝的信仰呢代代的传承下去。因为上帝如此的爱撒母耳，如此的爱我们海德堡教会每一个人啊，所以会激发撒母耳作为神的仆人啊，也会激发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的这些人呢，我们是要看到自己的责任的。我们不仅仅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敬虔的后代，而且把我们孩子把教会 建造成一个啊，真的是做盐做光的啊，能够在孩子把地区能够成为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啊光明的灯塔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啊。所以因为有了撒母耳啊，因为有了我们在座的这位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弯曲不平的时代，能够在一个这样一个病毒肆虐的这样一个关头呢，我们还能够坚持高举耶稣基督啊，那我们还能够继续走啊耶稣基督给我们指定的道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尽管我们也会犯错，尽管我们可能生活道德品质意志力等等，我们都会难免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啊，我们还是会回转向神，就像撒母耳那样的，继续坚持的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啊。这是一个我想我们大概需要我们思考的啊。因为最近我今天刚刚看那个德国的发布的那个数据嘛啊，那讲起来大概在半个多月前吧啊。3周以前，那个时候最低的是10万人当中是那个感染是4.9人啊，简直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数据了啊，一个奇迹了啊。那到现在为止大概3个礼拜以后，现在今天是10万人当中10，那你说这算啥呀？这10万人才是十，你要知道现在这个西班牙是3万啊，10万人当中是500啊，他一天就是感染3万个数字，3万个人啊。我们德国一天现在昨天是感染1200多个啊。那当然传染率现在 1.38 嘛，今天是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100个人会传染到138个人在这个比例，那么就越来越多啊。那要从三个礼拜以前 4.9 今天到 10， 你说增长了多少啊？100%啊。因为 Delta 的这个病毒它在我们现在的整个确诊率当中达到了74%啊，它传染率比以前那个英国病毒还高60-70%。那我说这个事情，我不是说给我们大家制造恐慌气氛啊，我们不需要草木皆兵，我们不需要谈虎色变，就是要谈病毒色变，不是啊，我们要防范，我们要谨慎，该打疫苗打疫苗 啊，你不想打疫苗，你有自己的啊遵守规则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选择。但是我们不是把眼睛定睛在病毒上面，该来的就来啊。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主权掌握在耶稣基督手里，我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年轻人确诊了感染了，基本的大概率是很快会恢复的，但是可能也有后遗症。那打了疫苗的话，也可能还会有一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后遗症，对吧？那从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呢，我们打疫苗，那当然就减少感染率或者减少重症率啊。那这个就是说，上帝其实对每个人都有一些安排。我们所以一个是我们希望我们其实也如果若主许可，我们也可以恢复线下聚会。我们纽伦堡教会就是其实一年半下来，我们就有三个月政府规定就不能聚会，我们就没有聚会。但事实上来讲呢，讲道啊，或者是那个一直是现场是有人的啊。现在现场我们也是至少有30个人可以参加，但保持距离等等。所以我是觉得说，当我们成为一个优秀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我们就会选择一个建造品格来接受挑战，而不是我们无病呻吟，或者我们谈虎色变啊。因为其实疫情会过去，疫情过去以后又会有新的挑战，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的接受挑战啊。我们的目光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我们是要来完成他的使命啊。那我想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呢啊，其实不光是病毒了啊，因为权力失控引发的这个连锁的反应啊，会牵扯啊，会使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失去信仰、失去荣誉、失去责任、失去良知啊。所以我们会把一切都变成交易的商品啊。那有些人说他可能是故意的造出来这个疫苗，是为了也是谋取暴利啊，或者说为了改变基因人种啊，或者是说就是一种生物武器来减少人口，或者是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有啊，各种可能都有啊。那所以我想这个有一个叫费德昆斯基啊，他就讲过啊，他说所以只有权力和钱使每个人有存在感啊，这是世俗的观念啊。教师把园丁卖了，医生把天使卖了，士兵把勇敢卖了，警察把正义卖了啊，男人卖了尊严，女人卖了贞操啊，穷人没东西卖啊，只好把希望卖了啊，富人在有了钱以后顺手呢就把良心卖了啊。所以这个一个社会的现实呢就是这样的啊。那我在这边呢就是很想就跟大家呢就分享啊，分享一个啊，因为我有时候我也不是说有时候我想谈我的儿女啊，有的时候可能想也不见得有一个很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啊。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作为一个今天讲到的一个结束，就是在美国有一个蔡月的姐妹啊，她的一个大儿子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学院的一个学生。那么这个学生呢，他念大学快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要去非洲的塞拉利昂做4个月的义工，去传福音嘛，做传教士。我现在想问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你的儿子现在很爱主很服侍，他要去现在去非洲啊，或者去南非，或者去某个地方嘛啊，就说传福音，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说哎呦，疫情这么严重，或者说那个地方战乱啊，那个暴力很厉害啊，所以我们大概做父母的人都会说，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到20几岁不容易啊，放出去太危险了，舍不得啊。所以这个蔡月呢，几天夜不成眠，睡不着觉啊，比自己去还要这个揪心啊。他说那个地方是一个爆发这个埃博拉病毒，又有内战啊，医疗条件又差的地方啊，整个国家只有一台刚刚进口的一台 CT 的扫描仪，疟疾横生，死亡率很高啊。所以他就对大人说，你能不能不去啊？就他们小儿子就问了，妈妈，如果你不让哥哥去，你认为应该让谁家的儿子去呢？问的这个妈妈哑口无言了，因为这个妈妈老是说要成为一个好好的优秀的儿子啊，有儿女啊，要怎么样交给神使用，平常道理都有，都知道，都说得好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啊。然后蔡伟的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就是蔡月的丈夫呢，他比较委婉，他就说孩子你去我支持你， 能不能换个国家呢？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这个一个意愿的一种方式嘛，啊，不直接反对，他说你能不能换国家呢？啊，大儿子就说了，因为那个地方医疗条件太差，所以我才去。啊，哇，所以这个父母虽然满腹经纶，有很多的多年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啊，有很多的啊计较真理的装备，可是遇到这些实际的时候呢，顾虑重重啊。这个我相信每个父母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啊。我不是给他贴一个属灵标签说不属灵，不是，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可是过了几天以后，这个彩月祷告祷告再祷告，他就给大儿子发了一个短信啊。重要的在这里啊，不在于我们软弱，我们通过那个因耶稣基督，我们软弱可以变刚强，想法可以改变，对不对？他就跟儿子写了，他就说啊，这个我可能这个你这里打出来吗？屏幕是往前还是往后？我不知道，往前可能还是，哎，好，刚过去了，对，好，就这里，对。他说我过去没有真正的关心贫穷的人，当然我也有施舍，我有奉献，对不对？我只是愿意付出自己多余的去帮助别人，我没有准备好牺牲自己。你看看啊，这个父母的这个母亲的反省啊，重要的是这个他的成长啊。第二，他说我当年我送你进小学中学，又目送你进了名校，为什么？是希望你将来有更好的生活，啊，可是呢，最后神把你变成想要更好的有神大爱的世界的你。那这句话比较绕口啊，这个就是说我们通常的世俗的模式的观念是，成为优秀的孩子就是你将来好好的念书啊，长青藤的大学啊，对不对？然后你有名有利，也是反馈社会，也是为主荣耀嘛，讲的都是漂亮的，都可以讲的嘛，对不对？可是呢，想不到我把你只是想让你过一个好的生活，可是神呢，神却把你变成一个有神的大爱的世界，不仅仅是你自己过的生活好啊，你自己生活过得好，你更重要是献出你自己，让非洲的人传得到福音，得到医治，得到这个更好的一个世界的啊。所以第三点，他说我身为你的母亲，我没有跟上你的成长。这个母亲不容易的啊，我看了这个我也很感动，所以我跟在座弟兄姐妹分享啊，这个母亲的分享是这样的：我们送孩子去学才艺，学黑管，学钢琴，学小提，学这个那个，去念书，教他们学中文啊，然后学这个学那个啊，其实我们真没有太明白到底那是意味着什么。孩子有十八般武艺，他不爱主，他根本没有属灵的品格，他反过来反斥你啊，反斥就是说反咬你一口。对你不孝顺，然后完全左右被你知道了，都有可能啊。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不是定睛为孩子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而是要将这个对世以世界为己任，荣耀上帝的名，这样的价值观放在我们孩子心中，就像撒母耳那样的，上帝是让他传讲上那个上帝的话语，把这样的一个重担推交在这个撒母耳身上。我们是就是说要包括让我们的孩子预备牺牲自我，付出代价，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自己改变自己。我们现在活到50岁、60岁、70岁了，我们还是要成长，还是要改变啊！有其父才有其子，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这点，我们可能就成为一个孩子的绊脚石，对吧？啊，所以啊，你可以打到下一页。所以他们夫妇呢，再下一页啊，对。他们夫妇培养出了优秀的孩子，不是因为这个孩子读了常青藤的那名校，而是呢，就是在他的生命中涌动的上帝的爱和付出爱的这个渴望，上帝信仰，这个上帝的托付已经在这个孩子身上已经扎根，所以真正的优秀不是只是指出色的成绩和卓越的能力，当然要有出色的成绩，或者说一般的成绩，对不对啊？那当然也要有能力。那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爱的渴望和爱的追求，让我们的孩子，包括让我们自己，能够被激发出一种无私、一种责任和一种勇气。而这种对于爱的追求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啊，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一个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至少我们要认识到， 这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成为神的优秀的儿女，是我们要有抬头看神，我们低头，我们要爱人啊！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时期里面，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够定位在这里，我们成为优秀的儿女，成为神优秀的，成为啊他人的帮助，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跟随他，跟随主，被主所用啊！因为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里面，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被请人若
喝我所赐的水，
就
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直
涌
到
永
生。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尽管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啊，庸庸碌碌啊，为那个这个。就是做到很多的这个背弃上帝，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上帝的爱激励下面，很多优秀的上帝的儿女舍生忘死，他们在世界上最偏僻、最穷困、最黑暗的角落里，把生命之水送到没有盼望而苦苦挣扎的那个灵魂面前，啊，所以上帝塑造他们，赐给他们委身精神，还有恩赐的情怀，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父母啊，我们的这个值得欣慰的地方。耶稣说，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思想，我让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向小孩子学习人生道理啊，纯真无邪啊，这个一方面，但愿我们以单纯无邪的心灵，除去一切谎言的遮蔽，我们看到宇宙深处永恒的爱。今天上帝让我们经历了百年不遇的这个新冠疫情啊，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和1914年到1918年的持续四年的西班牙那个流感大瘟疫，我不知道能不能比，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知道啊，那个，但是我们要想到，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说什么了吗？我们按耶稣基督去做了吗？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撒母耳记他的经历啊，他和上帝的互相的沟通，亲密关系的建立，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啊。我们与其自怜自爱，或者我们埋怨，或者我们感到孤独悲切，不如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和他听他说话，和他沟通，向他祈求啊，为自己，为孩子，为我们还在把教会弟兄姐妹祷告，好不好？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思想我们是不是你优秀的孩子，我们要去哪里呢？主，我们相信在你眼里，我们是你宝贝的孩子，是你所拣选的孩子。求主让我们不做温室的花朵，或是贴在父母老人身边的啃老族，我们要成为你优秀的孩子。我们不是只考虑个人的得失，我们不是只想到黄金屋颜如玉，我们是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展翅高飞。主，求你让我们接受你的托付，我们为着所有失丧的灵魂，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到那些虽然艰苦却有征战有挑战的地方，去有神与你同在的地方，去耶稣你吩咐我们要去的地方。主啊，求你让我们爱神爱人，汇入你神国的洪流，完成你托付给我们孩子宝宝教会每个弟兄姐妹的使命，也让我们的人生真正的绚丽多姿，让我们今天和未来都能像撒母耳那样被你所用。主，就求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我们今天站立的这块土地开始。主，谢谢你，你鼓舞了我，我将勇往直前，去你指引的地方。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